第二十九集，我不动声色地喝干自己杯中的啤酒，然后打开一袋柿种，捏了一撮在手心里。这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有点麻烦吧？是的，实际上这非常麻烦，因为不管怎么说，我就是这样的猴子之身，期待女人主动回应我的欲望无疑是不可能的，在遗传学上恐怕也有问题。我默默等他继续说下去。猴子挠了耳后良久，总算再次开口。因此，为了消解这无法得到满足的爱意，我不得不采用自己独创的其他方法。其他方法，比如呢？猴子眉头的皱纹顿时深深的一绞，红彤彤的面色仿佛有些发黑。说来您也许不信，猴子说，或者说，我觉得您是不会信的。忘了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学会了偷自己喜欢的女人的名字。偷人的名字？是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似乎天生就有这种特殊的能力。只要我愿意，可以把一个人的名字偷来，据为己有。我的大脑又开始混乱了。我不是很明白，你偷走一个人的名字，也就是说，那个人会彻底失去自己的名字吗？不会，那个人并不会失去名字。我偷走的是他名字的一部分，只是其中的一块小碎片。不过我拿走的越多，名字就会变得越薄越轻，就好像太阳被云遮住的越多，投在地上的影子就会越淡一样。有时候即使发生了这种缺失，失主本人可能也不会明确的察觉，顶多是觉得有点不对劲罢了。但其中也有人明确意识到出了问题，对吧？意识到自己名字的一部分被偷走了。是的，当然也有这样的人，有时会发生想不起自己名字之类的事。不用说，这自然是件麻烦事，很不像话。这个人接下来可能还会觉得自己的名字不是自己的名字。所以到了最后，失主甚至可能陷入自我认同的危机。这些完完全全都是我的责任，都是因为我偷走了他的名字。这让我非常过意不去。良心的谴责一次又一次沉重地压在我身上，可我明知不该如此，却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。我不想找借口，但这是多巴胺命令我做的。他对我说，行了，就偷个名字，又不犯法。我抱起双臂，凝视了那只猴子一会儿，多巴胺，然后我终于开口。你偷的仅限于你爱慕的，或者是对其有性欲的女人的名字，对吧？对，一点不错。随便是谁的名字都偷，这么胡作非为的事，我是不会干的。到目前为止，你大概偷了几个人的名字呢？猴子老老实实地掰着手指头数起来，一面数，一面含糊地小声嘟囔着什么。一会儿，他抬起头，一共七个，我偷了七个女人的名字。这个数字到底算多算少，我一时间也难以判断。我问猴子，名字这东西要怎么偷呢？方便的话，能告诉我偷名字的方法吗？这个嘛，主要是用念力，也就是注意力，精神能量。但光是这些还不够，还需要记录着对方名字的实在的东西。身份证明是最理想的，譬如驾照、学生证、保险证、护照之类的。另外，像是姓名牌什么的也可以。反正必须拿到这种具象的东西，基本上都是用偷的，只能偷。好歹我也是只猴子，趁对方不在家的时候潜入房间，简直小菜一碟儿。在屋里找一件写着对方名字的适当的东西，把它带走。然后， 你就用写着那个女人名字的东西和你的念力偷走她的名字。没错，我长时间盯着写在那里的名字，将意念集中于一点，把我思慕的人的名字完整地吸收到意识里。这需要大量的时间，也很消耗精神和身体的力量。不过只要心无旁骛，终归能成功。接下来，他的一部分就成了我的一部分。就这样，我无处安放的爱恋平安无事地得到了满足。省略了肉体的行为，猴子用力点头。是的，我虽然是只猴子，但绝对不做下三滥的事。将心爱的女人的名字据为己有，这就已经很足够了。这的确是性方面的恶事，但同时也是无限纯情的柏拉图式的行为。我只是独自恋着珍藏在心里的那个名字。我的爱无声无息，就像温柔的风轻轻拂过草原。我不无感动地说，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可以算是极致的爱恋了。是的，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极致的爱恋，但同时也是极致的孤独。打个比方，这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，它们严丝合缝地贴在一起，永远也不分离。话到这里暂且告一段落。我和猴子沉默着喝了一会儿啤酒，吃了些柿种和鱿鱼丝。最近你有没有偷走什么人的名字呢？我问。猴子摇摇头，手指揪住胳膊上的硬毛，好像在重新确认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猴子。没有，最近我没有偷任何人的名字。来到这个镇上后，我下定决心，和这恶行一刀两断。托您的福，这段时日，我这猴子的卑微灵魂获得了相应的安稳。我一面在心中珍重地守护着之前偷来的七个女人的名字，一面过着平静的生活。哦，这真是太好了，我说。我有个逾矩的请求，能不能请您听一听我关于爱的拙见呢？当然可以，我说。猴子用力眨了几次眼，长长的睫毛像被风吹动的棕榈叶一般上下掀动。接着他缓缓地吸气吐气，就像跳远选手助跑前做深呼吸一样。我觉得活在这世上，爱是我们不可或缺的燃料。爱也许终有尽头，也许结不出美好的果实。但就算爱会消逝，就算爱不能如愿，我们仍然可以怀揣着爱过某个人的记忆。这对我们自己来说，也是宝贵的热量之源。如果没有这热量之源，人的心，猴子的心也一样，将会变成酷寒的不毛之地。那片荒原上整日不见阳光，名为安宁的花草，名为希望的树木，也无法生长。